一周导读，媒体同行分享热门话题。今天我们要对话的是澳洲财经杂志的主编温瑞浩。温瑞浩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消息？
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澳洲财经的杂志最新的一期呢将会讨论一下关于最新的澳大利亚的这个股市财报季结束之后的一些总体的总结和观感。
嗯，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澳大利亚股市财报季的一些分析。
嗯，好的，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板块的分析呢？
从这次的财报季的这个公布的情况以及市场对一些公司财报的反应来看呢，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呢可能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矿业以及矿业相关的产业。矿业和矿业相关产业呢应该说一直在澳大利亚占有着举足轻重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这一次呢也是非常有意思。那么另外一个我想涉及呢是和零售有关，尤其是这个所谓的新零售这样的概念也就是像电商啊，像这个线上线下共同进行这个零售销售这样的一些模式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以及这种公司对整个零售行业的这个生态的这样一种影响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好的，那我们先来聊一下关于这个矿业板块财报季的一些动态吧。
应该从整体的这一次财报季表现来看，其实矿业在几大板块当中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一个。那么我们知道此前呢，应该说是从过去的两三年来看呢，澳大利亚的矿业经过了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状态。但是自从在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大家也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国际市场上的一些这个矿业的价格啊，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复苏。那么这个呢也进一步开始推动了澳大利亚的矿业的一些复苏的景象。那么从这次公布的财报来看呢也是这样，那么非常多的矿业公司呢开始逐渐又出现了一些这个利润上扬，甚至整个的这个财务表现要比一些人的预期或者此前几年要好得多的这样一种状况。应该说呢我们看到了一些矿业整个矿业行业复苏的这样一种迹象吧。那么除了这个矿业公司本身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有一些人并没有完全注意到的，那就是事实上为什么说矿业对澳大利亚特别的重要呢？并不只是因为澳大利亚的采矿的这个资源非常丰富，而矿业出口呢占整个出口量特别大，更重要的是呢在矿业产业周边它的上游下游都有着非常多的一些配套的这个行业，比如说一些这个采矿的服务业。那我们知道很多矿业公司它的采矿的一些工程劳动力人力有大量的外包，那么这些公司呢其实是依存着矿业来生存的，还有一些技术支持公司甚至包括比如说像港口基建物流等等，这些行业都和矿业有关。所以说这个矿业的复苏呢同时也带来了一波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矿业的这个服务公司的一些，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矿业服务公司那么在过去两三年当中呢，有不少的矿业服务公司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甚至有不少公司步入了破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呢随着这一波矿业复苏的这个逐渐出现那么应该说有一些矿业服务公司重新开始又可以获得更多的订单，那么表现开始更好。而且因为此前呢有不少的矿业服务公司呢出现了倒闭或者被迫退出行业这样一种状况，使得呢这次重新兴起之后呢那些存活下来的公司反而有更大的这个市场的前景。对，因为它的同业竞争的对手就突然间减少了。应该说起码在复苏的这段时间这些公司表现非常好。所以如果换一个思路来看，如果你吃不准应该投哪种矿，或者非常多的矿公司呢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矿公司呢这个不确定性比较高的情况下呢，那你不妨转换一个思路，可以去看一些矿业服务公司，因为不管哪家矿公司都会用到它们。那么只要是好的矿进入了开采或者施工阶段都会用到这些矿业服务公司。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整个行业汇集的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周边的配套的公司也不用这个只盯着这个矿本身。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大家可以关注的，尤其是如果特别是针对那些买股票的一些这个投资者来说那这个会是接下来一段时间非常值得关注的方向。
那您刚刚提到说在上一波矿业的这个萧条期，其实有不少的矿业服务公司退出了市场。那目前的矿业服务市场中，它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的形态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应该说目前的这些纯的矿业服务公司，它目前进入的一个状况是它的一些这个原本因为此前的这个矿业的低迷呢，他们有非常很多人是闲置了一部分的资源，
嗯，
目前呢是需要重新，而且呢因为过去几年合同比较少，
嗯，
那么很多公司现金流是比较拮据的，
嗯，
那么现在呢出现了一个这个需要重新这个加大投入，可以为将来一些更多做准备，同时呢也进入了一些这个扩张这个自己的这个业务的这样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有一些公司呢被迫破产。退出行业之后呢，有些空白需要他们填补，所以呢，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行业竞争状况来看，是一个刚刚开始这个重新兴起，那么各公司又进一步进入这个扩张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时候特别要关注的可能不是过去一年的财务，而是未来几年新赢得的一些订单，以及呢就是说在一些特定的，其实矿业服务也分得非常的细，那么在自己的特定的细分领域当中，如果空白比较大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些公司即使过去两年财务状况不好，接下来也有可能会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我觉得这种公司是最值得关注的。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那我们再聊一下您说到的另外一个板块，就是零售板块。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也不少关于这个传统零售行业的一些消息，比如说迈尔百货，比如说玩具反斗城，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分析呢？
应该说您刚才讲到一些东西，包括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一些所谓的澳大利亚的轻奢品牌等等，尤其是偏向于这个偏向于服装类的、服饰类的，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不停地有公司出现了破产进入托管，然后呢被低价收购等等。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如果从股市角度来看从最新的财报来看不少的零售公司表现，就是即使是财报表现尚可的情况下，市场对它也不是很认可。应该说目前的整个的澳大利亚零售产业都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压力，那么这个压力背后呢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呢，可以说是一大片乌云罩在整个澳大利亚的头上，那就是亚马逊。而且呢我们知道亚马逊已经比较高调的宣布这个彻底全面的进入了澳大利亚，那么亚马逊澳大利亚呢这个正在开设当中，甚至本地的这个仓储物流中心这个选址都已经知道是在墨尔本的这个东南郊区，而且呢目前网上已经看到有亚马逊的招工广告了。
对，
应该说它的全面的进入使得一些什么呢，使得像你刚才提到像玛雅这种就是百货商店啊受到冲击最大，因为像亚马逊这样的电商本质上就是一个网上的百货商店，那么在目前的这个科技的推动和物流水平的提高情况下呢，像玛雅这样的这个或者 David Jones 这样的百货商店受的冲击非常大，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有特色的这个自主的品牌啊，或者说他们的物流啊，或者他们的这个供应链上有非常特殊的优势，并没有。他们的这些东西呢，相比这个像亚马逊或者一些大的电商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物流的能力都有相比之下都有缺陷，而产品线呢又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甚至产品线的这个量呢不如这些电商，价格呢也不如电商，因为他们必须要租用大量店面和人工，使得这个类型的这个公司应该受到冲击非常大，甚至包括像这个 COS 和 Woos 也受到一定冲击比如说 Woos 它的这个业绩其实非常不错的，起码是重新恢复到了一个增长当中，但是呢这个股价表现依然是比较低迷，因为呢大家知道亚马逊也想进军这些这个新鲜食品和这个商超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真正的新零售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样一种做法，这个使得市场呢对他们都不是特别的对本地的一些这个零售商都不是特别的看好。但是我们提到这个东西，提到关于这些新的零售形态同时呢也有一个另外可以关注的点，一个新的机会，就我刚才讲到矿业的这个公司或者矿业兴起去看矿业服务公司的思路比较类似。那么虽然说一些零售的这个零售的店面的表现不好呢，甚至使得一些零售地产都受到影响，但是与此同时呢有另外一种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行业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新零售有非常密切关系，就是什么呢，是仓储和物流。 那么随着新零售的这样的一种风潮的兴起呢，仓储和物流的需求会增加，那么这些行业甚至连带着像仓储和物流的这个连带的一些工业地产啊，仓库类型的这些这个啊地产呢啊，可能前景会比较好。而且从目前的市场一些反应来看，从股市上类似的这些啊行业的公司表现来看啊，这个工业地产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仓储和物流行业啊，应该说都有不错的这个表现，市场对他们也是比较看好。那么应该说，这个一个新的这个零售业的啊，这个生态啊，零售业的这个行业形态的巨大的变革呢，一方面使得一些旧有的一些这个啊商业模式呢受到极大的冲击，但是呢又催生了一些这个新的一些行业和新的一些这个商业模式的这样的一些商机。我觉得这个呢，应该说这个对大家来说也是这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那么再进一步来说，如果说是对一些华人朋友来说，你知道华人很多人喜欢投资房地产，但是呢目前来看呢，应该说住宅地产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那么一些负面的消息比较多一点。而在商业地产当中呢，零售地产也不好，但是呢这个从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新零售的兴起啊，不妨可以尝试去看一下一些仓储类的这个这样的一些地产的投资，可能在这里面是会有机会的，不妨转换一下思路、这是一个可以参考。另外一个呢所有人都是消费者，这个新零售呢当然可能会扼杀一些原本的这个小的零售的店铺，但是呢它的这种做法呢最终还是会压低所有商品的价格，那么这个对普通人来说当然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消费者可能以更加低廉的价格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
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这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谢谢。